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刚才在跟李静讲的是，在试戏的时候，本来呢中国人的这个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啊这一套哈、啊，这个在
不适应了，
不适应。对，其实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内呢也不太适应。但是呢，你毕竟是老范儿，这个教训练出来的人，
对，比较传统的。
嗯，对。然后呢，但是美国人确实是。这个我也知道，在好莱坞，比方说有人经常你会说看到一个亚洲面孔，然后呢他来试戏来，他自称他会讲流利的中文，但是一张嘴，
那他
中国人都不以为他说的是英文，英国人更不知道他，更不认为他说的是中文。
人家就说我会讲，
人都会，对，然后呢能够混过去就是他
混过去，
而且呢也确实是经常在。拍成的好莱坞不管多大的电影里头，你就能够听到一句半句这种根本就不是中文的中文。
您知道大兴哥，我拍过这个 AMC Theater 里面这么一个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的这么一个广告、Best Buy 的啊。
嗯，对。
啊，您知道那男主角是什么？是韩国人，他是我一同事，Simon Ray 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武行，然后武术指导、然后就是我们俩一起，我演他的太太，他演我的先生，但是他是韩国人，他是电话机一响，噔噔噔噔。你听到了吗？我说三奶，我能再教你纠正一下，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很好笑。
他们就是只要能够，因为关键试戏人他也不会中文，所以他也不知道，
对
不对？对，
就跟咱们说一个阿拉伯语，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只要他只要人说我会说，那你肯定就是说了。
对，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让我体会到了，就是重新打开了我的这么一个想要去表现自己的这么一个窗口，而且呢我需要锻炼自己，这个锻炼这个时间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从武行再到这个镜头，从镜头的这个后背再转过脸给了镜头的时候，其实从一个动作就是武术的运动员来讲呢，我对镜头并不陌生，因为当我们站在场地上拿着你的器械，你面对的是几百号人，一个大的这些 audience 这个观众，还所有的裁判都在看着你，你要有能力把那一瞬间把所有的人的这个注意力拉到你的身上，这是能力，我是有的，因为我们是经过这方面训练的。
我以前也说过哈，就是很多导演当找到像 NBA 这种超级明星的篮球运动员，让他们去演广告也好，演电影也好，都会非常吃惊，说这些人怎么镜头怼得这么近，他们都没有镜头意识。
对，
因为他有一千 NBA 几千个人在现场，就几千个镜头都在冲
他，
而且还会给他喊倒喝倒彩。
是的，
他还要。到了点去罚球，他还能罚进。
你要有定力，
那得有多大精力，对不对？
这个定力，
对，
这咱们练的是心理素质的定力。
但是武术呢，它因为它的动作上，它要求是比较表情上啊，和这个动作上比较坚定、比较大。可是人生活中这个演戏是不是有不同呢？
是的，非常，我发现了就非常不同。这是觉得我所有的这些经历都是从这个经历中。得到的吸取的经验一遍一遍的，因为我发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哈，我在看到镜头就说一转眼说，因为咱们这个人物肯定要么就是一个坏人，你看我演吧，在头七哈，肯定要么就是什么社会的杀手，我就没演过好人，所以我们家孩子没有什么戏可以看，妈妈的戏可以看，要么就是一个就是你呢，就是这些反派，你这一转身的时候，你狠狠的转。和你心里面有没有内容的，是阴是险是挑逗，是这种东西，是试探，他的眼神从内心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那么短的期间，如果你对这个角色不是非常了解，你很有可能就啪把那个只是狠劲儿就练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干的这么一种表现，它没有内容。
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能够回忆到，就是多数武行啊，如果让他演一个角色的时候，还真是我估计多数人或者甚至绝大多数人，他都是那么一个 就是很硬的，哎，对，然后一看就
杀气很重的，
杀气很重，而且一看就这人不是在演戏，而是在
努力的
在
努
力努
力的在杀，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嗯，有的时候在动作戏的时候是需要有故事的，那整个这个角色也应该他有非常丰厚的背景历史，这是后来是其实是后来教了很多表演课的时候我自己也体会到，学生在问我也在教我也在体会，我发现呢剧本非常重要和读剧本去分析这个人物也非常重要，这个说你说这个说今天这个人为什么他会变成反派，他不是生来就是反派，他一定是有故事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从何而起，你要问他，你要问你自己，把他抛开了以后再跟这个人对视，你可能会发现他的善良的一面，但怎么把他的善良的一面体会出变出一个进攻者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当然我能听出来呢，你也是个绝对是一个有心人，因为多数这也说多数动作演员只想到的或者是他们被告要求的就是跳起来同时踢两个人胸膛啊，只要你踢准了别踢到人家、
在那一瞬间
然后你别踢错了踢到脸上出事儿是吧，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就是有心的动作演员兼或者是转成文戏演员的时候，你是在跳起来能够准确踢到胸膛之外，你还能够再想好我这时候是个人物这个在什么状态里，
当你落地的时候踢的时候肯定是不想的，啪踢完以后一落地，抱着孩子四周一扫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变成了 acting 了，就这个状态的转换我觉得是很需要功力的。
所以那你给我讲讲，你说你是不是有开始有些什么东西是不太成功，但你慢慢是谁有没有人点拨你，因为照说武行的戏啊没有怎么看到什么
没人点拨，
对，没有看到人点拨，对，
我特别希望有人来点拨我，知道吧，因为咱们不是科班出身，我也不是但是我上过表演课，我觉得这是两个国家体系的不同的另外一个点，从这个运动来讲，你一个运动员体系和一个演员体系是不一样的哈，
对，
但是呢从这个演员体系也是不一样，咱们中国咱们有北电中戏上戏是吧，他都是科班出身，而科班出身就像咱们说了也是味道太重，痕迹太重，
对呀、啊啊。
但是咱们这边，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周彩琴老师，周信芳大师的女儿，她被请到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去教表演，那是好几十年前了。她回来就说：“她说我跟那些学生说，你们都是优秀的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的这个尖子，但是我对你们要求就是，你们在说任何台词的时候，求你们给我声音降一个八度下来。”
他们都在像舞台剧，
对，
挺着拔着，
对，挺着拔着，对对对对。
所以呢，就美国咱们这边呢，我上的这些表演课呢，他让你放松，他让你有对，就像咱们今天您采访我，我们有眼神的交流，
对。
然后这个您看您一对，我就会往前再说，您就一点头，我们永远是在这么对互动的状态，而不是说我要把这个词给您念
说正了，
哎，说的非常死，这是咱们两个不同的系统，我发现。所以后来我回北京，
因为美国人的当然我相信这不光是美国人啊，但是就是这个洛杉矶好的任何地方的好的表演老师都说，表演不是表演，而是 reacting， 是反应。
反应， 对，
不是 it's not acting， it's reacting。
这不是表演，是练反应，是对方表演的反应。
对，人家说什么时候你要听，所以在这个试戏的时候，其实那个挑演员的导演，他是在看。给你说台词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
是什么反应，
倒反不经常不是说你要说你这台词，你杀了我父亲我一定要把你杀死，这个容易做，
对，
但对方要说什么话你怎么去看到他脸，你怎么反应，这个比这个你对说台词往往还更重要，
是的是的。再后来其实我就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教镜头前的表演吗，每次回到北京，像北京电影学院我都会在那边教一些课，上海戏剧学院我也会去那边的客座教授，那在教课的当中我就发现呢，这些孩子其实对吸收新的好莱坞的这些表演方式他是非常的他也是很接受的，但是因为是跟他不一样的，我教呢就是说，嗨，咱们今天打，不能说我觉得一个动作演员没有任何动作基础是吧，他是一定要有先这个训练的基础，所以我会先训练他们这些动作，大把大黑的打得大汗淋漓，让他非常放松的状态情况下再给他一个角色让他去体验，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尤其你像咱们，假如说您，我就像我今天要是说今天咱俩不认识，没有任何的这些，
对啊，
那就觉得很干，他没有生活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演和也是一样的，要先让演员从这个体能上面先给他消耗掉，
嗯，
让他身上这个劲儿绷起来，
让他说话上一个八度都不可能了。
啊，对，他累死的状态下，他觉得是最自然的。我也是后来因为通过训练表演，我也觉得是我第一条、第二条、最后最几条是最好的。
经常是这样
啊，经常是这样。
对，嗯，有意思。好，我们再进下广告，马上回来。您收听的是《夜猫子的家》，今天我在采访的是李静，李老师。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那我们刚才呢是在跟李静讲的是武行跟表演，然后他说他在训练这个演员表演的时候，在国内训练演员表演的时候，先让大家练的是这个浑身大汗，然后整个人也放松下来，想升一个八度也只能升半个八度，这个状态应该我相信哈是最好的这个表演开始的状态，因为这时候人就是没有那种
绷，没有
不、对，
不
那么绷着，对，就是这么回事。对，那我们反正也跳来跳去啊，我在讲到这个表演这地方呢，就是那你在这个就跳这咱们就说吧，就说这个瞬息全宇宙这个电影啊，
嗯，
这你先给我讲讲这两个导演他们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
嗯，他们的工作状态跟普通的导演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你也见过很多导演。
哎，对，咱们就拍了这么多的戏，见了这么多的导演。
嗯，
这部戏让我觉得好像 it's like a family。
嗯，
像
家庭
一
样。
家一样。为什么呢？他们首先第一，非常的是非常的没有架子。
嗯。
非常的放松。
嗯。
非常的
自然。
非常的自然。就像邻家大哥哥一样，开着玩笑，谦虚的，然后听你专业上面的讲解，给你足够的空间，尊重所有每一位演职人员。每一天早上到现场，如果是有我的戏，我们都是要早点到现场嘛。然后呢，每一天到现场，原来他们还要做 warm up， 啊，把你手松去，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要放下来，大家有个团队的这么一个放松，哎，集中我们的精神。呼吸我们的空气，让所有的最正能量到我们的身体里来啊！大家开始美好的一天吧，好啦，就这么开始了，你知道吗？所以每一天都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们的这个你也看到这个电影啊，他每一天拍的，我觉得有点像香港。我觉得我仿佛回到了香港，在那个片场，因为
天天没就连轴转，
快，
非常快，
因为我们前面你比如说，因为它时间很短。投资有限，时间短，任务紧。
对，特别是新导演，那永远是这样，这么一这个问题。
对，但是呢，他们就是说，因为首先这个本子啊，
拍戏啊，从来没有导演说，哎呀，我钱太多了，永远是钱，
永远
钱太少了。
首先呢，还有他这个故事啊，太丰富，
太复杂了。
您看我拿到剧本的时候，那个剧本是比平常要厚很多。就我光贴小条，什么粉的、绿的，什么该怎么转换成长，我都抓了好多，更别说杨紫琼的了。杨紫琼呢，在现场的更多，因为他的戏太多了，
太多
了，
全是他的戏。对，
每天就是我们是这个状态啊，大兴哥。
嗯，
我们刚拍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再回到后台的时候，因为那女儿那个 Stephanie 也是我训练的。
哦，
啊，对，他们来之前就是上戏之前都是在我那时候跟我训练至少一个月，你知道吗？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那我再问，就是他们是先挑上你做演员了，才让你做训练，还是先让你训练完再去做演员的
？OK。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幕后的东西。但是同时，演员我这边，因为我平常我不上戏，我不是也是有武馆嘛？那时候我就爱教演员。
嗯。
然后呢，然后又让我去 audition，就是我是一边有 audition， 我又一边干这个训练的活。
嗯。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拍那个杨紫琼的戏的时候，我们是拍完杨紫琼的戏一咔，我们下了几场，马上是我们用上汽的那个东西，因为那时候在上汽在澳洲嘛。
啊，对。
他也有戏，我也要去训练他的。其实。
哦。
哎，所以就是对，切换，就像咱们现在这切换来切换去，哎，
对，
我就是天天就是我也瞬息全宇宙，天天在切换空间。
瞬息全宇宙。
啊，所以在拍摄的时候，这两个导演的状态呢？是非常的让大家很轻松的。你也知道，一个轻松的状态是可以给出很多好的结果的。
这个呢，其实就像以前，那你没听过我们上个月讲这个美国总统等等这些事啊？
嗯。
状态啊，其实是装不出来的。
嗯。
那我要想假装放松，对不起，您这一看就
是假的。
所以这两个导演如果说能够在拍戏这么紧张状态下，那个一看就是那个片子就是拍的就是快快快快快快，但是他还能够给大家这输送这么一个放松的
正
能量，
对，
这个是这两个人有慧根。
嗯，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就像是配合的有点天衣无缝，从这个性格上面来讲，一个呢是非常的 low key 好吧，另外说啊，那一说完，所以他们两个是这样，我说这个可以吗，那个说，我说那就这样吧，然后那个说我有这个方法，那个这个说那就这样吧，就他们很会 compromise， 很会协调对方，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两个 Daniel 都是 Daniel，
对啊，两个 Daniel，
所以的话在现场的时候我可以是这样，你看我们这边戏正在拍的时候，那边的服装已经换了另外一个场景了，我经常说 Stephanie 啊，刚弄个哈喽，对不起姐，我再去换衣服，我说你换了，当时我在想拍的时候在想，这换来换去这拍什么呢，我完全不 get it，
对啊，
我完全
据说他那剧本正规好莱坞的剧本100页100多页多一点，据说他那剧本好像有
挺厚的，
对，
我们
三百页，
对，100多页70-80页吧，反正挺厚的，所以呢就是说就这个状态呢就是连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在你要知道在平常如果是大戏，比如说我跟你讲做那个Transformer 的时候 Michael Bay，就是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像这种大导演，
贝尔导演，
他妈快来这边，把那个的发着，他就是他一会儿爆炸，一会儿赛车，他的状态是很紧张的，人人都很紧张，
对，全组人都怕他，
所有人都紧张。然后李静过来，你从这个车上跳到这个地下，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是我这心都快到嗓子了，就是两个完就给你打这个比方，不同导演有不同的这种风格在现场，那带动的这个，当然了，他那个是车的确是很为 intense。那这个呢就很放松，加上呢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呢其实蛮年轻的，这些小孩子你也看了吗，
对啊，
哎，关杰威呢也是非常的棒，你别看他那几个声标，他自己做那几个动作非常棒，
哇，
很难的，虽然那几个他有自己的替身嘛，但是那我去看正面那几个绕脖子的声标那几个动作，
对对，
声标你看之前我在教那个上汽小演员也是教的是声标，所以软器界其实很难，
声标是非常难做的，对，
武术器械里面软器械啊，是最难的。双节棍就比三节棍就比
双节棍
难。
你
看我小时候练三节棍
的，
再后来去我说两节棍不是这么 easy 吗？然后呢，九节鞭又比三节棍难，绳标又比九节鞭难
、越软越难，
越软越难，因为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只有速度。所以人家关节威缩又要缠身，要缠脖，要缠，要打住目标，不容易的。所以我就真的现场给他。
当时现场有没有绳标的动作员有？
不是有吗？那两个小男孩吗？
那个小男孩，
那个兄弟俩嘛，那个谁，那个Andy 和那个他弟弟嘛，都是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从小就是看那个武术片子长大的嘛，从小看我们的就是进一见我都是 salute 呀，鞠躬，李老师啊，对，我们看你的这个翻子拳，我们看你的这个枪，我们看过你的这，我说我的妈呀，我都没有资料，你都有，就他们是非常的对武术之热爱，所以在现场他们两个的作用也非常大。
这个呢，武术武行这个是一个次文化，这个文化让我非常非常尊重，因为他大家对于前一辈或者是师姐师兄，这个尊重啊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呢，经常我们能看到哈、啊，这个师弟啊或者师妹啊做得非常之成功了。但是呢，一旦碰到了当年的师兄师姐，他还是非常尊重。可能其实成龙大哥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哎，他跟这个洪金宝大哥两个人当年是师兄弟啊。但是当然后来成龙大哥他成了这个天王巨星了，但是一旦他看到这个师兄，他该做的面他一定做足。
是的，是的，
对吧？
我觉得武术呢跟其他项目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它有一个传承，它有一个文化，
这是个文化，对，
它不是完全是竞争。他是有文化的，所以说老师呢是教我们文化，教我们知识，而师傅是还要教我们做人。那我们当初在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做人这方面比技能是更多一些，更重要一些。那现在呢，我是真的看我们那个老师哈，我肯定是很尊重。每次回到北京的第一路，先是给我们老师打电话，给我们教练打电话，哎，一通打完以后，报完到了，再干别的，再跟自己的师兄弟啊、队友啊再约啊什么的都 OK。但是呢，而且还有我的一些小师弟，他们也是来了以后呢， 如果说哎，静姐，我需要这个帮忙，我是100%的会伸出我的双臂，能帮什么、帮什么，我就说我能立起来，你们也同样能立起来，这样咱们大家才能都好。
嗯，
这是一个团队。
其实说起来，你的师傅，你的师兄啊，李连杰也是个很好的榜样。他跟师傅的关系，李连杰到最后他是一度成，那他又讲英文，他是个比成龙大哥年轻嘛，所以他一度他也是一个、
是啊
一等一的，
对啊
对啊对。但是他回到北京也是一的跟师傅是这个毕恭毕敬的。
我是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师傅就是吴斌老师。
嗯，
那吴斌老师到最后是不教课了，等到我到了北京队，因为那时候89年的时候他又回来了。
嗯，
他等于我是他接手的第一批运动员。
哇，
您知道他有多难吗？就是他有多么严厉吗？嗯，你想我那时候十几岁，我扎了个耳洞、
嗯、
然后呢，
小姑娘要漂亮、
哎对，漂亮，我们练完一套哗大汗淋漓站在旁边正喘气呢，他走过来看你的耳朵摘了，哎好嘞，就他这一句话你都不用说你就赶紧摘
得
了，就哎就长上了，长上后来我才弄的、
哦、
再后来呢跟我先生，我们不是都在运动队嘛，我们两个哎有这个哎交朋友的这个迹象，听说
谈恋爱了，
哎谈恋爱，对，
嗯，
这是我现在是不是我先生在听呢啊听说嗯
10点半了，
你在
谈恋
爱了啊，对应该哄孩子睡觉了对，听说你谈恋爱了，你那马步你就这么能够哎那个能够 focus 上训练集中训练吗？我看你的马步、嗯、穿着牛仔裤哎直接就在那儿当着运动员就开始蹲马步，一耗就耗个2分钟，你知道吗？就是他对这种不是说好像怎么样，他想让你知道要 focus 干一件事情，不要分心，集中精力、
嗯、
这怎么仿佛我回到了我那个瞬息千宇宙这个戏里头了。
嗯，
我对杨子雄说的一句话也是集中精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而且就那点表演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那呢，我呢也是非常因为我听你说过哈，你是怎么被选上这个演这个白发魔女的？那我们现在呢要还得卖一下这叫
卖个关子，
不是卖关子，现在要
卖个什么
龙虾，
卖个龙虾，
我们要卖龙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马上这个回来。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在采访李静，动作演员跟演员，现在也是演员了。你跟我讲讲哈，你这个是你是在训练这个杨子琼的戏里的女儿，然后也训练其他演员，但是呢，又有人去让你去试戏了，是吧？
嗯
嗯，然后你跟我讲你是怎么试戏的，然后试完戏他是怎么
情况、
怎么爱、怎么让你演这个戏的。嗯，
是这样当我拿到这个试戏通知的时候呢，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戏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这个师傅来教这个徒弟。
嗯
啊 ,cookie, 饼干
啊
也是功夫。就这俩字。
对对啊
哈。我就在想，在我的脑海里，我说这个师傅和这个徒弟，饼干也是功夫，我该怎么把他去在这个很短的这个试镜的时间里面去给他体现出来我的不同，我的专业性的不同，为什么他们能够要我，我为怎么能让他们看到我的优点。那只有是说，我认为这个只是说一句话台词是不够的。
对对，刚才说过对、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身份太极和八卦整个的行云流水的动作当中，接下来就在我训练他之间的这些动作当中穿插出这个台词，才是最应该去有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那天我就去了，我就把穿了一身这个也是浅蓝，其实我那天试镜时穿的也是一身浅蓝色长色的绸子的工服。
嗯，
手里呢拿了一把剑。
嗯，
好，当我到了这个试镜的这个 audition room 前面啊，我一看，哟，怎么现场外面等的都是男士？以前也是 Ernie Reese Jr. 的，都是以前也是我的学生。
嗯，
然后呢，都很多年没有见了，你知道哈，也算是好朋友。
嗯，
哎，然后那边是 Roger Yuen， 你知道吗？
那有名的，对
啊 ，Rush Hour 里面 ，Rush Hour
也有也文戏也好，
武戏也好，形象也好，
形象也好，
你知道吗？
对对，
个子也高。
对
，Roger， 嘿，李静 ，How are you？ 我们大家都互相都寒暄一下。他们进去后出来就走了，然后我就进去了。我现在他 们还就这么用疑问的眼神，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心说你们怎么来了？我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戏呢？因为上面这个里面他没有一个gender 是性别是男士还是只是师傅。
只是说师傅。
只是说师傅。
嗯。
进入这个房间以后呢，就像我之前自己安排的一样，我做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他很玄很帅，就像有点像太极宗师和这个八卦掌里面这种动作，一个接啪很小巧的。我让他就是说在手上没有东西情况下，让这个镜头可以读到我是在怎么再去给他又不给他扔到我这手里再一转，哎，他一看想拿又没拿到，我是在这儿呢。就说小小的
饼干
也可以是功夫，哎，就这么我就哎就完了，就完了这事儿，就出来了。后来没几天我就拿到了这个工作的这个 offer， 我的那个 agent 说，哎呀你很棒啊， congratulations， 已经拿到工作。我就这么进入这个现场啊。long story short 哈，咱们就说最后一切的拍戏过程，在我这个我就是非常 enjoy 享受每一分钟在现场的这个机会，而且跟杨子雄合作嘛，也是我从小的梦想，说实话当演员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梦想。
是，其实演戏啊，如果是演你自己顺的戏，那真是一秒钟都觉得是好，就是好享受，
很享受，
很享受，
就觉得这是你的。
因为我前天看，不是前天，前两天看就《繁花》，好像咱扯远一点，这个汤什么的，那叫什么唐嫣是吧？
嗯，
他本来大家都说这姑娘就是漂亮，她戏一般，但是演那个《繁花》的演出真让她演出彩来了。
嗯，
大家都我不知道你看没看，
我看了
呀呀，
哎。
然后呢，他在接受采访，他就说：“他说我第一我不知道我们导演怎么就挑上了我。”第二，我真是在拍戏的3年的过程中，每一秒钟我都是在享受。你说这个不得了，
这很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嘛，做你开心的事情又能养活自己，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太幸福了，
很幸运。
对不起，接着说。后来我就这戏拍完了之后
拍完了以后呢，我们是在这个首映式完了以后，首映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了嘛，我就看到我自己在荧幕上面，然后下来以后呢，这个其实呢，实话实说，大兴哥，我们当时是设计功夫师傅这个和杨子琼之间的对手戏，我们还有很多更出彩的动作，在这个 limo 里面啊，在这个就是都有很多。然后呢，但是呢，出来以后呢，我其实很开心，我特别知足，因为我知道
看你自己了，
因为我知道很有可能导演一剪就没，一剪没的这个状态经常是有的。但是我在里头，我只要在里头，我就觉得很幸运，你知道吗？出来以后，那个 Daniel 跟他说：“哎呦 ，I'm so 对不起李静。”他用英文 ：“I'm so sorry， 李静。”You know， 我还你也知道这个片子里面东西太多，我必须把你东西剪掉一
特别可惜的，
特别可惜。对，他说：“我说 Daniel， 我特别真诚的看着他，我说我真的没觉得，我说我太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因为这个片子当我看完了以后，我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把它攒在一起的，而且还
这
么棒。
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能够得奥斯卡这么多奖？
那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就是 cast and crew，
就是我们的 cast and crew 的这个和那个就是首映嘛，在那边
对，
我们
摄制组成员，
摄制组成员都还不知道呢，你知道吗？
但你看你就明白了，你看完电影你就不像看剧本，你说你不太
我不 get 看完电影我当然知道，我当时觉得太深奥了，我当时因为我是母亲，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跟我女儿之间有一天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场景。
哇，
就是非常的很深，因为它每一层都有，让我们开启另外一个思维的空间，就是我这个字 what if。
对呀，
我们做每件事情都是往左还是往右？
对对对，
无时不刻的在做选择，对吧？
对啊，
当我们往左的时候，你会想我如果往右会怎么样？我跟这个人结婚了以后，当你无数次想要离婚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要跟那个怎么样？”是不是？到后来教到了我，其实到最后就是听你内心的那个声音。
声音，对，刚才我们说的声音，
对与错与否，它都是对的，因为该发生的就是该发生的，你只要做接受和享受这个过程。
您这是练过的人，是吴斌老师的学生，因为你刚才说过哈，
是的，
就这个，你师父教你是功夫和做人，而做人是在上面的。
功夫之上，
中国人说叫 功夫在诗外，就写诗人啊，
是的，
功夫在诗外，你有的诗能对仗金工，能写的押韵等等的，不是，但你要你这个信息，你这个心心声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第一重要，你那个东西有的话，你剩下的东西都就你当然你要有点基础之后，剩下都可以来，
嗯，
我们在这边的上个月我们采访这个朱一冰大师，是大提琴家、
啊，对对，
他也说。他说他的在法国拍不是拍戏，他在法国学打提琴的时候，他的师傅他的老师也跟他用法文讲，当然咱们是土人，不会讲是法国历史哈。这个他那个法老师也讲说，练琴是次要的，而你做人理解是第一的，
修心是
修心是第一，所以各行。各行都是如此，
对，
都是如此。OK，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接着说，
没有，非常棒，
你感谢了，你是说
我是感谢他了呀？我就说非常感谢啊。
嗯，
我说这个真的到最后整个的成片下来以后，我在我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也知道的，每一次看自己的作品总是会有遗憾嘛。
对啊，对啊。
我在想，我要这个地方能够这个停顿一下，我能够再拉长一些，我能再加个这些。哎呀，到后来我就想，算了算了，研究这个过程，这已经是我人生当中已经可以非常
自豪的事情，
非常自豪。好的一个事情了，我就想呢，通过这样的学习经验，然后把它带到我下一步的当中，我会应该又是怎么样？
嗯，
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看这个信息全宇宙，都应该有他一个内心的一个故事，他自己的信息全宇宙。
嗯
嗯，所以这个本子了不得，这个本子其实他们磨了6年。
对，
嗯，两个 Daniel 磨了很久。
对，这就是对，嗯。
您看过他之前的一些自己独立的作品吗？
好像看过，但是没有。
超有个性，
超有个性。
您今天完了以后，您去，我给您放几个，您去看一下，非常有个性。
我好像看过一个，
嗯，
对，
非常有个性的，我觉得是他们俩能够拍出来的东西。我就现在很期待他们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样子。
嗯哼，嗯哼。OK， 那你在这讲，你就非常感谢两个导演。你说这个还给你留在，而且让你拍了。
啊，
对，
我呢，这个感谢完了以后呢，其实这个导演呢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呀。你应该呢去感谢我的这个你的这个 casting director，
就挑演员的副导演
啊，演员啊，
演员副导演，对，
叫演
员
副导演
哈，
啊，这个都不中文都不知道。
嗯，
他说他呢是强烈推荐了你，因为这个角色是白眉大侠的原型，应该是个
男
士，嗯，男
的，所以是 Roger 原这些人。
哎，所以为什么我当时
一屋子都是白，都是男的，
我当时就哦 ，I see， 我就当时如OK， 这
如梦初醒，
如梦初醒，
所以才有那一屋子都是男的。
所以我说我，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当时是这么一屋子男的，他说对。就是因为你的表现，这个 casting director 强力推荐你
哇
来演这个角色。
Wow，
我就觉得哇，我不知道是哇我还是就想哇，是，
那个，
我就觉得我哇了所有的这个，我就想，我真想当时走到这个演员这个选角导演面前，我就想，我真的想好好的握着手感谢他一下，你知道吗？就觉得终于有人能够认识你和欣赏你，你认为你能给的东西，人家是欣赏的，而且并且用到了你，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这个选演员的导演啊，副导演啊，他演员副导演，这是叫演员副导演吗？是，应该叫演员副导演。
选角导演，
选角导演，对。但是这个，北京也有，国内也有叫演员副导演的。
是的。
就这些挑演员的人，第一，我就是前上礼拜刚刚是这个奥斯卡嘛，咱们奥斯卡在那个，他们就说，2026年会加。选角导演这一项，
这一项
最佳
选角导演
小金人，对，
嗯，
因为什么呢？这个行业这么多年，这么几十年、上百年下来，也终于认识到这行这个重要。刚才说那个查德导演说，动作导演在这个就是 B 组导演吧，在这个动作戏里面呢，他有90%的是他的功劳，这个是多少？这各说各话啊。但是呢，很多人。武行也好，是文戏也好，都承认一个戏如果把演员挑对了的话，
嗯，
是90%的，
真的是
这个电影就有了，
真的是
对，嗯，你要这两个人互相之间有这个化学反应，
chemistry，
对，就是 chemistry，
嗯，
这个是不得了的，
嗯，
那他这个演员副导演呢，他能够在这么多人男爷们儿里头哈，他就能够想到说我怎么能够让导演有一个惊艳的东西，
对
各位听众啊，大家有机会，这个当然《瞬息全宇宙》，我相信在网上应该有，大家要看《白发魔女》跟杨紫琼那场戏， 李静老师那是演的是非常之落准情的，因为他是基多年的自己的刚才说的心声和武术的这个功力和表演的学习，以及他自己个人对于生活的了解。因为我也拍过电影，我看到他那个戏，我对他印象非常之深刻，所以今天我才说，哎呦，我一看到他，前几天我在这个朋友家里看到李静，我说马上你来跟我们这个，你来跟我们听众来聊聊聊你的，
对啊，
你的生涯。
谢谢大兴哥的邀请。对，你真的这部电影，我们都是电影人嘛。
嗯。
那我之前呢，跟您也探讨的比较少，但是呢，主要是做动作的，但是呢，这个演员跟动作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的紧密。就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再把这个演员你该去表现出来的这个精气神啊、故事啊和这个身份再演出来，也是不太容易的。
嗯，
而杨子琼年纪也是比我大，
60了，人家
对您看看我这个、
六脏了，
真的是，他真的很刻苦。我在场，这是咱说啊，平常拍完了以后，我们在旁边，我还要跟他一起站桩，教他太极拳、松身。他是非常，就是说他很谦虚的在跟我学。
对，
我是很受宠若惊的，所以我有什么，我当然是会那个
跟他分享，
跟他一起分享是完全没问题的。
嗯、
但就是以他来讲，他依然会在去愿意去学习，我觉得真的了不起。
我记得呢，我知道杨子琼以前是小时候学过芭蕾，
她是 ballerina，
对，
她的脚啊，
嗯，
您看那有个镜头是专门她的脚，那个脚也是我们是用的脚替，
啊、
本来是用我的，后来那天我没在现场，
换了
导演是问了我，我说没问题，脚型是应该是因为我们不是做芭蕾的，不会有这个问题，但芭蕾它有那个大拇指啊比较凸，你知道吗？
嗯、
所以他说的呀，因为他芭蕾这从小就练，你知道吗？
嗯、
所以那场戏呢，他就说哎，
脚替，
哎叫人家的那个替一下。
嗯
其实，所以他就非常的哎，非常敬业。
他呢，我知道他在入道，在香港初入道不久吧，那时候拍的好像是《铁马流》那个戏，我忘了啊，有没有他我忘了，反正就那时候90年代至30年前，他在拍那个《007》之前，他有一天拍戏啊，我只听一个武行朋友跟我亲口讲的，说是在最后一天，那当然香港人的那个你知道是香港人的拍戏那个节奏
节奏很快，
是恶魔的节奏。然后呢，一天这个时间也长，所以人都演员都累得精疲力尽的啊。但是杨子琼还是坚持拍到最后一秒。然后那天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他从一个桌子呀，可能也就是1米高，他们说这么一个桌子上就跳下来，就杀青了。你我啊，我到今天我这个年纪，让我从1米高跳下来没问题的。杨子琼到20多岁，他跳下来就自然而然，大家认为会没有问题。这是一天，我估计怎么也拍个16个小时，什么之后，而且打戏拍16个小时、
很累的。
他跳下来之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呢，大家就说那个疼，所有的人、武行演员、导演都认为他在开玩笑，因为知道就杀青了嘛，那天就完了嘛，就收工了。结果他因为人的这个骨骼呀，在极度疲练之后跟金属似的，他会断的，他就在那么一下，20多岁一个女孩子练了一辈子芭蕾，那一天晚上从1米高的桌子上跳下来，居然就把腿给摔断了，就说
巧劲儿寸劲儿
也是寸了，
也是累了，
然后也是累了，
也是累了，就是疲劳了，是这样子的，你高度兴奋。
所以呢，杨子琼去年站到奥斯卡的领奖台上，我实话说，我脑子里想到一个24岁小女孩，从在香港那种那是恶劣的环境哈，跟好莱坞比那是没法比的。当然也是非常蒸蒸日上的一个年代啊，香港电影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那个情况下，跳下这个桌子，居然就把腿给摔断了。那就是说，她从那一刻开始到今天，现在我听你说，她在拍《驯鸡犬》以后，让她得奥斯卡得影后的这个戏的这个同时，她还在60岁的人，58、59的人，
是呀，
还在跟你在练桩呢。
对呀、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说成功不是偶然的，而且呢，她也不缺，她家里非常的富有啊。
对呀、
所以呢，
家里有钱，
所以
富二代，对，
所以呢，这是更可贵的。她不是为了钱，她就是为了她要爱的这个电影事业。
心声。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新生是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卖这个龙虾之前说的我们的这个话题。
对，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讲到杨紫琼啊，在拍戏的时候呢，富家子弟，富家女，然后呢，已经是实际上人家已经是功成名就了，而且按照说女演员，你过了40岁之后，你可以就可以了，
已经非常成功，非常这个。
但他一直锲而不舍，
对，我是可以体会得到的。这么多年合作过这么多的有名的这个演员哈，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越有名的演员，身价越高的演员，或者是更有成功的演员吧，他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真的很用心。其实按道理来说，你看 Charlize Theron 啊， Jessica Chastain 啊，基努里维斯啊，像这些杨紫琼啊，这些成龙大哥他们已经都功成名就了，他们不需要再去真正的亲自再去做任何事情了。你想要几个替身可以给你几个替身。
对呀、
但是你看我在训练那个 Amber Heard 的时候，海王的时候，其实他也很辛苦，他每天也是，绝对不会比我那个晚到，你知道吗？我们都会很提前，然后呢，一遍一遍的，哇，他也是对自己挑战很那个什么，然后这个片子出来也很好。
对啊，
莎莉也是一样。你看我们一天练3个小时，哪有演员一天练3个小时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在那时候？他就是天天2个多月呀，大兴哥，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上班1到5。他说呢，我这算什么呀，基努里维斯比他练的还多，他就比他出汗多。你知道吗，他们就互相这种。
他们俩是朋友，对。
哎，他们很难，我管他叫男版的基努啊、
女版的
基努里维
斯、
两个人同样很那个什么，特别专业，特别敬业，对，训练也对自己自虐型的，你知道吗，自虐型的训练。
对。这个东西我人跟人气死人。
就是说他们对这种东西有他的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而且呢，你看，就是说武行这个东西呢，或者替身，他的确他可以有，但他为什么还要亲自去练？因为他要练得更像真的。这就是我在中国大陆跟这些演员再去教的时候是这样，你可以有替身，没有说不可以，每个演员都需要有，因为从你看，从这个制片角度来讲，一个主角要是受伤
不得了、
他不得了，他整个影响了咱们整个的剧组的进度，所以是必须的。但是当你衔接时候了，你练过和没有练过，这个身态、身形、眼神的穿透力和内心的东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你有和没有，观众是欺骗不了的，观众现在这个水平非常高。
这话题啊真是特别有意思，我下次要再荣幸再请进来，我们再细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月吧，就是今年年初开始，大家都谈的是电脑如何能够把什么都给取代了。你说什么那个什么 Sora 那个就东京的女孩子啊、等等。但是我一直没有对这个事情发过我的说过我的想法，因为我是亲眼在拍摄片场上看见过一个演员，比方说基努里维斯哈，他要是真的投入到自己的动作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和他的表情和他整个的他这个 package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重新再创造一个他。
对，因为你看哈，他就是20年前他们拍《黑客帝国》的时候，就来了一些这个动作捕捉叫 motion capture，
看到对 motion capture，
就把这些人这个武行这些人的所有一辈子练的武作都给收到电脑里
了。对，
那当时大家就都心里就有点发颤，就坏了，我这一辈子练了20年到练了30年就被人代替了。但是到今天就没有。
不可以
的。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还有一阵子呢，因为不光动作和表演是一样，比方说电脑可以学会怎么表现78种这个嫉妒的表情都可以让他捕捉到，但是真的到戏里从这个嫉妒表情接着下面一个戏，电脑可不知道该怎么接法。
我个人觉得呢，就从这个话题您来延伸呢，就是说我们电脑机器 AI 可以代替非常多的硬件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让我们家孩子说，哎呀我数学老十道题我错3道，我说闺女没关系，这个咱算不过电脑是很正常，是吧。但是武术这个东西，音乐这个东西， 艺术这个东西，你喜欢，
嗯，
你一定要去花时间去练，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我觉得这是 AI， 就是说咱们刚才说的基努里维斯，他的动作被人们主播到，但是在您说的最后那一刹那，他的愤怒，他的这个嫉妒，他的这个这眼神，他是那一刻是重新去塑造的这个角色。电脑是什么？电脑是你之前给他
抄的，
是电脑是你先给他输入进去的。可是你永远白密会有一输，这一输就是人和他的区别。
太对了，这话说的太对了。我们再进下广告，然后接着跟李静聊这个事情。今天是方兴未艾，正好。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声音，时间。刚才说起来，这个休息时我们说心声，这个心里的声音，所以最后就口误。OK， 我也刚才你聊的时候呢，我也想起来，就是以前这个现在哈，也是在这国内的演员呢，特别是明星，
嗯，
越到上面啊，他这个训练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嗯，
只是呢，他可能助理啊，什么跟班啊，越来越多，
嗯，嗯，
所以呢，咱们不好这个，当然有国内有非常敬业的演员啊，但是整体上来说。这个风气是不一样的，
嗯，是不一样。嗯，
他你要让他练的话呢，像你刚才说，像 Charlene 这个Theron 这样演员，叫什么的？这叫什么斯？哎呀，我就一下想不起来。他是一线的演员，中文，说一天要练这个三个小时。实话实说，大家各位啊，你要就算你没有那么重的文戏要准备，就算你不是天天要有，你要作为演员，作为他那个级别的明星啊。他的社交活动也是巨多的，
因为他同时还在拍摄迪沃的新款的2023年的新款广告，
对啊，
嗯，
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够每天要坚持练三个小时。各位听众，你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没有，你练三个小时，
他还是制片
呢，对呀，啊，
他同时还要拉资金，
这种人就不知道他有一个人大概有1000个人的精力，有时候，
嗯，他真的精力充沛，嗯，我觉得这跟他训练有关系，嗯，其实训练有时候对我来讲呢，他不是说一个消耗你的能力，而是给你更多的能量。
这个呀，就是您是专业的，
嗯，
我们这个非专业真是不太懂。我要是练完之后，我白天就能睡着。
好，您今天练完以后白天能睡着，可是明天再练，你觉得哎，今天比昨天又好一些？哎，觉得我发现这一觉起来，整个精气神比昨天又好了一些。但是慢慢循序渐进的。
这个我也信。那我以前这个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远远不能跟您相比。
嗯，
那就这样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就是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能请李静来给我们大家讲她练舞，然后做这个动作演员，跟现在你马上要有新的篇章哈，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哈，这个能够做演员这个经历。那接下来呢，我想请你给，如果说这个听众中啊有这个，当然现在快11点了，但这个母亲都哄孩子睡觉了，哄孩子睡觉之后，也许有时间听我们的夜猫子家。那你对他们呢有什么样的禁言？
从一个单身到一个有做母亲的我哈，其实那时候我上过妈妈咪呀，那个时候东方卫视的妈妈咪呀，我就是作为代表咱们北美的妈妈上去的。我那个时候呢，我的心得就是说，妈妈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人东西，该放弃的时候，该做妈妈的事是要放下你的东西去做妈妈的。但当孩子大了以后呢，你要做回你自己，因为我不愿意说，我从来不会为我的孩子说我因为你而放弃了什么，因为我不想给他负罪感。
对。
因为他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不是我。我们家孩子，我依然每天训练他武术。
而且你看，就有好多家长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为你放弃这么多，你再不给我好好练，那这孩子压力就大。
不可以的，
你为什么这样做？对，
不可以的。我觉得父母让孩子去做，是你认为他是可以的。如果他做的不好，作为父母来讲，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判断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好，那对我来讲呢，我们家孩子呢，他虽然是说他不可能让他练武术是 强身健体，真的是，你也见我闺女，她那腿吧就跟麻杆似的，你知道吗？特别细，天生来的。她的下盘就是飘。那我让她练的就为了她不摔跟头。她这辈子，我说你也不能练得像妈一样，妈妈也不可能要求你像我找专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有你的特长，我希望你能够用武术的这个精神来去发扬你的特长，这是我可以做妈妈能够协助你做到的。所以我真的是很想跟我这些姐妹们嘛，好像做妈妈的同那个。姐妹们一起说一下，可以放松自己，把自己想要做的呢，我们好了，家才能好；我们好了，我们笑了，孩子们才会笑。所以呢，我们的心态在这个家里面真的很重要，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所以动起来啊，然后呢，笑起来，让我们大家都 happy 起来。
好好，那就今天就我们这个采访节目就到这儿了。刚才您这个收听的夜猫子家，我是北京这个，我再重复一遍这个叫什么头衔吧，前北京武术队的运动员，拿工资的运动员啊，这中国的这个制度也是对你也是跟外面不一样。然后呢，又是全国少年冠军，又是全国全运会的冠军，然后呢又打过世界比赛，当然世界比赛和中国的这武术比赛可能是级别非常之高，我世界比赛的冠军，然后呢又在 UC Berkeley 这个教过武术队的教练，然后还被聘为教授，但是没有当教授。这个头衔说太长了，这个时间都快没了，就到了这个好莱坞，到了洛杉矶来，然后就进入了好莱坞，先是进入好莱坞做这个武行，然后教这个著名的演员，然后又做开始，现在要人生要再从这个开挂，要做这个演员，文戏的演员，就是名字忘了说，叫李静，大家呢，今后要在荧幕上多注意，多谢这个，
谢谢大兴哥邀请来我来您的节目，谢谢这个夜猫子家，也谢谢您的各位听众来听我的故事。
好，那就这样，我们下个星期